好，大家好，我叫梁健，来自微软的开发者体验实验部技术平台合作顾问。那其实呢，Windows 10从7.29发布以后呢，有大量的用户都已经升级到 Windows 10了。那对于开发者来说，Windows 10有什么样的变化，其实是很多开发者关心的事情。那其实我相信很多的开发者已经听到了 Win 10有一个通用应用，那其实从 Windows 8.1开始我们就有一个通用应用的概念。那我们看看在 Win 10这个通用应用平台上，实际上我们有一个新的这个平台叫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通用平台。我们对开发者来说，通用应用平台我们如何利用这个平台开发一个应用，能面向所有的 Windows 设备。那我们首先看一张图，我相信很多的开发者在这个 Build 大会之后很多开发者都看见过这张图，在今年4月份 Build 大会。那其实呢，以前很多的开发者呢，无论你是 Windows 开发者，面向于 PC 的平板的，还是呢Windows Phone 的开发者，其实以前有很多开发者跟我们说，我们希望能让我们的应用覆盖更多的设备，能让我的应用有更多的用户。那其实 Windows 10上，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们有一个通用应用平台，让开发者的开发效率会，开发的成本降低，同时开发效率提升。那首先呢，我们第一次提出这概念以后，我拿这张图呢给一些重点的这个合作伙伴，像我们耳熟能详这些应用，我们给他去看这张图，他。那产品经理呢？我们得到的，因为以前有些产品经理跟我们反馈说，我们希望有大量的用户啊，用户量，我们像觉得这个 WinPhone 的用户量呢，还是不够大的，还希望更多的像其他平台一样有大的用户量。那我们给他这张图呢，我说 Windows 10我们支持各种各样的设备，从小的最小的这个树莓派，一直到这个大的这个 Surface Hub 的这个新的这种像一个电视一样的大 Surface Hub，能到80寸，还有这个 HoloLens，那我们多种多样的设备。那其实现在的这个设备种类已经不是在让你担忧的，或用户量不能再担忧的。但是我们的这个重点应用的这个产品经理，他的反馈说呀，其实他并不是很高兴。那为什么呢？他说呀，那我的这个开发工作量会不会增大了？我的适配量会不会增大了？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一下，其实我有了通用应用以后，它产品经理再不用犯愁了，开发者和设计师，测试团队都不用犯愁。那我介绍完了通用应用以后，其实这个重点应用这个合作伙伴这产品经理呢就喜笑颜开了。那我们看为什么？那今天呢我们会有这个三大块的话题。首先我们会介绍什么是通用应用平台啊，刚才我们上已经说了很多，还有对于开发者的一个体验上的一个变化，那会讲一些工具啊，包括 .NET Native 啊。如果你现在不知道 .NET Native，那我们现在卖一个关子，待会儿我们给大家讲什么是 .NET Native 啊，非常好的一个工具。那还有Win 10上呢有很多的新的功能，我们看看这些新的功能怎么帮助我们跟提高用户的这个下载用户的粘度。那其实呢，大家知道整个一个 Windows 过程微软一直在致力于将 Windows 变成一个同样的一个 OS，同样的这个开发平台。那这个过程我们知道这个旅行，这个 journey 从这个Windows 8就开始了。那实际上这里我们有熟悉的 Xbox 360Windows Phone 7.5，那实际上大家看的好像都不太相关，不同的操作系统。那从 Windows 8开始呢，我们将这个 kernel OS 的 kernel 层进行了一个聚合。那大家可以看到，在 Xbox One、Windows 8、Windows Phone 8的时候，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内容开始有了一个聚合的一个过程。OK，那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在 Windows 8.1上和 Windows Phone 8.1上，我们第一次提出来的 Universal Windows App 的概念，通用应用的概念。那这会儿其实应用的开发模式，有非常多的这个聚合，会更加的这个一致，那其实那会儿有很多的 API 也更加通用了，但是大家会发现开发者平台还是不一样的。那我待会儿我会有一个 demo 给大家去展现。那在 Win 10上，那我们实现了，大家可以看到 Xbox One、Windows 8.1、Windows Phone，然后大家都聚合在一起了，这些设备都是以同样的一个操作系统。那包括我们还有这个 Windows on Device，实际上是 IoT 啊，如果你不知道 IoT，你可以在搜索引擎里搜索一下，对于这个开发者来说，IoT 是未来的一个非常发展非常快的一个方向。那有一种说法叫物联网，那我们回到这块儿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不仅仅是一个怎么说呢，是内核操作系统平台的这么一个聚合。那这里实际上是说，我们包括商店、开发者平台都是完全一致的。那我们这里呢，可以说有四个一，当然有种说法是五个一了。首先一个操作系统，那这样的话呢，一个操作系统对于用户来说，它体验更加一致。那对于开发者来说，是一个同样的开发者平台，那同样会那种成千上万或上亿的 Windows 设备上，他们的 API 对于开发者来说，他们的 API 更加一致。那我们开发的应用叫通用应用，可以随处运行，不同的设备之间，我不用关心用户是平板、是手机、是 PC 还是一个智能电视。那一个开发者中心呢？那你提交应用的时候，你这些流程，包括这些我们叫policy 这些审核的流程都更加一致了，然后实际上大大降低了开发者的这个周期。我们也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福利了，你不用再抱怨说，哎呀，我的应用在 Windows Phone 上提交成功了，为什么在 Windows 商店上提交不成功？那现在都是一个开发者中心，那同样的，你注册一次开发者中心，你覆盖所有的设备，那从经济利益角度来说，你交一次开发者的这个注册费，那所有的应用都可以放，而且在这个 Windows 10上。我们上这个商店从8.1有一个变化，就是没有续费的概念啊，就是你的开发者账户可以一直使用。那再有一块是一个商店，那你的应用更容易进行推广了，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福利，你提交应用更方便。那推广上，原来你的应用推广的时候可能只针对于手机，或只针对于平板 PC，那实际上你现在推广，你针对各种各样的设备，那实际上给开发者一个非常大的福利，你推广的时候更容易。那我们首先看看，我们再看看什么是通用应用，通用应用我们可以这里有几个关键字是一个跨 Windows 设备我上跨越所有的 Windows 设备，同样的一个2进制文件一个 API 的一个界面，开发者工具都是一致的一个商店那大家可以看到左边这个图，我们有一个 Universal Platform 这么一个平台，那底下是 Windows Phone，我可以支持不同的这个设备，上面是一个同样的这个 Windows 应用。这里可能很多开发者说：“哎，这个 extension 是怎么回事儿？”或者说有些开发者不相信，说：“哎，我不太相信，说你一个这个 API 或者说一个这个 binary 怎么跨越这么多的设备？”那手机有手机的功能那我打电话、发短信，但是平板 PC 不会有，那你怎么处理这样的功能？那这里我着重讲一下这个 extension。那的确是这样的，手机会有手机的特定的功能，那 Xbox 也有 Xbox 特定的功能，包括桌面。那这里呢，对于它通用应用的平台的 API 更是更广更一致，但是他们会针对某些特定的设备上会有相应的不同。那开发者可以很容易的在 Visual Studio 里头去增加一个 extension，你把这个 extension 拿过来，然后呢，你增加这些额外的功能。但是这里头有一个小的我也为 Home 的这个讲解卖一个关子。那开发者说，哎，那我干脆拿条件编译进行处理。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 extension 非常方便，并不是说你是一个很大块的一个 API，那只是一些特定的功能的 API 可以使用。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是整个通用应用平台的这么一个框架，那我们有这个通用平台，现在是整个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应用的一个类型。首先呢，我们会有这个 Windows Platform，那无论你以前开发 Windows Phone 8、Windows 8。或者你原来有 Universal Windows 的概念，你现在仍然利用现有的技术，可以继续开发通用应用。那还有一个10的通用应用的这个开发，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大家肯定后面我会讲说开发模式。那还有一块是我们会有一些 Bridge，大家可能有些开发者都听过这个 Bridge 概念，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新的项目，让这个传统 Win32 的应用也有办法去变成通用应用。那还有一块是 Web Platform。Web 的应用，微软从 Windows 8.1开始，从8开始吧，基本上就非常重视这个 Web 开发者。那其实大家知道，在 Windows 8开始，我们有这个 HTML5 这个用这个 JavaScript、HTML、CSS 开发一个Windows 8的一个商店应用 Native 应用的一个功能。那这里呢，我们有 Cordova 的工具，你拿 HTML、JavaScript、CSS 可以开发通用。我们同时还有这个Hosted Web App，就是你的应用。稍后我会做一个简单介绍。其实这里我们也有一个 bridge，叫这个 Westminster，那这个实际上是说你的这个网站的代码，H5 代码都是在 server 端，还是在你的服务器端，在你的云端，但是你可以给它有一个商店的框架，搭了一个框架。这优点是说你的代码可以在你服务器端维护，它还是一个基于浏览器的这么一个体验。但是实际上我们在通过这个 bridge，通过这工具，把它可以外部应用进到商店里头。对于用户来说，他不觉得说这是一个浏览器应用，它是个商店应用。你可以在商店里进行发布、推广、更新、支付等等很多的功能。再看这一边的 middleware platform，那这是大家很熟的，像Xamarin 啊这些中间的这个跨平台的工具。那还有呢，像 Unity、Cocos 这些游戏引擎，我们开发者可以用这些中间件这些引擎去开发一个通用这块我们在 Win 十上仍然去支持。那同时我们还有一个两个 bridge 一个是安卓的一个 bridge 叫 Astoria，还一个是Ironwood。这两个 bridge 让 iOS 安卓的开发者也可以使用他们的技能去开发一个通用应用这个大门是非常向大家敞开的。那我们先来看看整个 Win 十的通用应用整个应用开发的一个框架，这 Win 十的操作系统。这个大家可以都很，如果你是开发 Win 三二一个桌面应用的开发者，你会非常熟悉那这个实际上是传统的 Win 三二的开发模式。那再往右边，我们有一个通用应用平台。那通用应用平台最左边这块是大家从Windows 八开始就比较熟悉，8.1 Win 十大家都很熟悉的开发一个通用应用一个商店应用的模式。我们拿 C Sharp 加 XAML，XAML 是 UI 的这块XML 也是一个 UI 框架的定义。那我还能拿 C 加加去加上 XAML 去开发这个应用。我是个 C 加加开发者，我仍然可以开发通用应用。同时，我们还有 Web 的开发者，这里有 WWA 双 W 加一个 A 是 Windows Web Application。那像我们刚才说的，你是个 Web 开发者，你是 H5 开发者，你可以开发直接开发一个通用应用，同时你也可以用 Hosted Web App 你可以用这个你的那个。Web 的代码还是在你服务器端，你把它加上一个商店的一个壳，引入商店。同时，我们有提到的这个 Bridge，我们可以让各种各样的开发者利用你现有的这个技能应用，快速的变成一个 Windows 十的这个通用应用。那 OK，我们再说了通用大概的概念，大家实际上有这个印象。那我们再看看通用应用有哪些特征什么特性，什么称为通用应用？那通用应用最主要的特性在 Win 十上。如果你装了 Win 十的，已经升级了 Win 十的这个电脑，如果你已经 upgrade 了，或者说你重新装了一个 Win 十的这个电脑，现在 Win 十已经free 的 upgrade 了。你首先你在一方应用里头，这里是很多有大量的这个一方应用，比如这个财经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叫这个第一方的微软去提供的应用。你会发现最大的特点在哪儿？这个商店应用现在这个通用应用有一个窗口化的概念，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像原来传统的桌面应用一样，我可以进行一个窗口化的一个变化。对，随着这个变化，大家可以发现，哎，好像这个 layout 的这个界面也是适应这个窗口，它不会挡着我很多内容，我很方便。对，然后这个就叫新的适应式的设计。有很大量的一方应用，大家可以在这里使用，大家可以发现非常好的一个体验。那这个实际上是 Win 十的一个主要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 Skype 的应用。我在手机和电脑、平板，我们体验都是很一致的，只不过在细微的地方有小的一个变化。大家可以看到这挂机键，我为了更好的适应这个屏幕。那实际上对于开发者和设计师，尤其对于一个开发者来说，那屏幕设计适应适配会非常容易你不会像iOS、安卓尤其像安卓的这个开发者很头疼，这个适配各种各样的设备，在 Win 上非常方便。同时，我们还有裁剪式设计，什么概念呢？有些应用，我的功能或者我的界面的这个布局会有很大的变化那举个例子，像这 Calendar 的应用，我充分利用这个屏幕，我会显示很多内容。但是在手机上，我有些功能，举个例子，像这个Personal Work 这个信息，我可能会隐藏起来。我可能 layout 就是不一样，或者说有些应用，举个例子，我是个 camera 应用，我在手机上我突出拍照，但是我在 PC 上我可以突出相片的管理，那我可能 layout 不一样。 所以我可以进行裁剪式的设计，但是让用户的感觉是风格是一致的，同时呢，可以适配自动适配不同窗口，开发者的成本实际上很低。那我在往前之前，我给大家做几个 demo 啊。首先把这个 OK 啊，首先我启动一个新的应用啊，这里呢。我先还启动一个 Windows 8.1的通用应用，因为我们在那里就提到了通用应用的这个概念。那我们看看这个8.1的通用应用跟10的通用应用，首先我们看看它们的这个区别啊，会在哪儿啊，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OK，我的这个通用应用启动了。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个 Visual Studio 2015里头，哎，仍然可以有这个，我仍然可以去开发 Windows 8的应用。但是这里的 Windows 8有一个通用应用的概念，我把它给它启动起来。那我先创建一个 Windows 8的这个 Universal 应用。OK，大家可以看到，这是 Windows 8的这个通用应用。我们看看它有什么特点啊？大家如果记得我们之前去讲过 Windows 8的通用应用，Windows 8的通用应用，大家可以看到，我会建一个 solution，同样一个 solution，但是我有，大家可以看到三个 projects，三个项目，一个是为 Windows 8.1，一个是 Windows Phone 8.1，还有一个是 Share 的。所以在8.1通用应用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开发者，你把逻辑代码啊，更相关的内容，你放在 Share 里头。然后你把这个跟 UI 共用的，或者说这个能够通用的这个，抱歉，就是跟 UI 特定设备相关的，这个 UI 不同的这个代码放在相应的 project 里头，那逻辑代码是一致的。但是很多开发者都是很困惑，说，哎呀，我什么代码放在 Windows 8.1里，什么代码放到 Windows Phone 8.1里，什么放在 Share 里头。OK，那我们把这个屏幕给它怎么着拿过来，那我们再看看。这是一个 Win10 的应用啊，我这里要给大家去讲这个，适应式的设计该怎么去开发啊。我们把这个两个放在一起，这是10的通用应用啊。嗯，10的通用应用其实很简单，你可以从这个 New 里头去打开 Project 啊，Project 里头大家可以看到 Windows Universal，这就是 Win10 的通用应用工程，你可以很方便的去打建立这个工程。大家可以看到，很明显，我这块儿我一个 solution 一个 project，大家看到没有？OK，我这里头是三个 project，我这个完全对抗着，这是一套代码，我可以去适配所有的 Windows 设备，可以去在各种各样的设备上去布。OK，我们把这个关掉，我们同时看看这个代码，大家可以看到这新的 Visual Studio 非常好。我们可以很方便的，我可以看13寸屏的这个显示，这布局 UI 的，我可以很方便的转成5寸屏。哎，我可以看看我这 UI 设计在5寸屏上是不是可以工作。那我们同样的代码，我们把它运行起来。那我们看看，对于我们开发者来说，我一行代码不去改。怎么在不同的设备运行起来？嗯，大家可以看到，我这应用已经启动了，那完全是一个自适应的一个体验啊，窗口化的一个体验。那同样的，我的一行代码我不改，我让它运行在这个，OK，我一行代码不改。我让这哈运行在那个手机上，我看在手机上是什么样的。OK，那我们把同样的这个代码在手机上运行一下，大家看啊，会有什么样的这个效果？OK，大家可以看到，在我没有改任何代码的情况下，这个应用就跑在这个手机上了。那其实呢，我这块呢，我们。说有这个想式设计，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UI 很明显有一个问题。你说左边的这个我们叫 Sleep View 的 Menu， 这个菜单其实把这个窗口给遮住了啊，把右边的这个信息啊，已经给它遮住了。那我们其实更希望让这边有一个好的一个展示啊，而不是把这个内容给它盖住。再运行起来，OK。那我们对比一下这个。对比一下刚才的这个代码啊，大家可以看到啊，我的手机的这个版本和这个屏幕收到最小的这个版本其实是完全一样的，非常接近啊。那我们可以在做开发的时候，对开发者来说，我使用这个同样一个项目一个工程，我就可以跨越不同的这个设备，从。适应这些不同的尺寸的这个屏幕，从这个大的屏幕，一直到这个小的这个手机，4寸屏的手机，实际上都覆盖了。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菜单其实并不是很美观，我们希望在小的屏幕上有更好的效果。大家可以看啊，可能很多的朋友就说，哎，这响应式的设计是不是很复杂？那我们。在看这个深入讲这个响应式设计之前，我们看一些合作伙伴的这个重点的应用的合作伙伴的这个效果。大家可以看到，首先是这个大麦，这大麦网，我相信很多朋友这个订话剧啊、看演唱会都使用这大麦。大家可以看到，这大麦的这应用的响应式做得非常好，适应式的设计做得非常好。那这是它的手机的这个版本，在 Win 10上，那大一点是它的平板，再大是它的这个PC 版。甚至这个智能那个大的智能电视的版本，那这个开发者呢，其实我们从那个大麦的合作伙伴给到的信息啊，其实他像iPhone、iPad，它上是两个开发团队设计啊，这个测试啊、开发啊，都是两拨人。那实际上在 Win 10上，他们一个开发、一个产品经理、一个设计，就把这个应用给它实现了，而且它跨越所有的这个 Windows 设备。那其实大家现在疑问，就这么好的这个响应式设计，是不是很难去实现？那我们首先看这个代码，大家可以看到，我把这个 design 给大家看一眼，我把这个 design 那儿重新 reload 一下。我们看看实现这样的这个效果是不是很这个复杂？OK，这已经启动了。大家可以看到，很明显，这5寸屏上这个 UI 风格不是很好啊。包括在大的13寸屏上，这个展现还是 OK 的。那5寸屏小的屏幕6寸屏，我们希望它这个能缩起来。那我们再看这个代码那我们如果把这段代码给它打开即使我不会改逻辑代码，我只是在 SAML 里头enable 这段代码，我们看这个效果会是什么样。这代码 enable 了，那我们再运行一下。把这个关掉。哎，这个效果就好很多，大家发现我这菜单默认就已经缩起来了。那我们再看看这个代码这块儿。其实我这套代码没有什么太多的神奇非常简单。我设定了一个叫 window state 的这个信息。那 window state 是什么样的？现在在 Win 10上的我所有的这个空间，我们有一个叫 relative panel 的概念，就是灵活起来，让它动起来。那我们同时用这个 window state 可视的这个状态来去定义，有点像那个 HTML5 的这个叫响应式设计现在如果你做 H5 开发，很多 H5 页面都有这样的风格，就是我在最小的时候，这 UI 布局是什么样的啊？这个挂机键在哪儿，窗口在哪儿，图片在上还在下？那在这里我可以看到，我在最小的这个时候呢，我这 panel 的 open 的状态是 false，把 panel 给它关了。对，然后呢，我再大一点儿，700的时候，我的 panel 也是 false，也是关掉的。但是我旁边这个菜单也是关掉的，但是我现在是压缩的模式compact overlay 这 menu 的这 spill 展开的状态是关掉，但是 overlay 的状态。那我们再看看，如果是900那实际上是很大的这个窗口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状态是 inline，而且打开了。那我们更好的体验，我们放到 啊，local machine 我们运行一下，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什么样？给它编译起来，看一眼。OK，启动了。看看是不是我期望的这个效果？OK，大家可以看到这菜单缩起来了，对不对？啊，我拉大了，菜单出来了，左边的这个，啊，哎，这响应式的设计就适应式的设计就这么很简单，我没有改任何代码啊，非常简单，我没有改逻辑代码，我只是改了一个 UI 的一个布局，我就实现这个效果了。那大家可以试验试验看啊，在这个这个你的这个一方应用啊，我们这 Win 十上的一方应用，他们都是实现这样的效果。OK，那你可能会问，哎，这代码我在哪能找到？我在哪去拿到这个代码？我们到开发人员中心，Dev Windows，这里头有示例啊。如果你是个开发者，你要经常的到这个Dev Center 开发人员中心去看啊，这里有很多的信息、新增功能啊，包括一些视频的讲解、一些博客、你的工具下载，这里都可以去找到啊。这里头专门有 GitHub 啊，Windows 可以到 GitHub 上去找 Universal Sample。OK，非常清晰，告诉你怎么去实现这些功能，audio、video UI 的这些相应的功能，对，那这里其实也会有简单的描述，自适应布局如何做实现自适应，当然我们还会有跟设计相关的课程，大家可以去了解怎么去用这个 video state trigger video state 去实现这个效果，但是从代码角度来说，这个。非常简单啊，你只是做这个相应的这个 setter 啊，什么样的状态下，UI 怎么样去变化，很简单就实现这个功能。OK，那我们讲了这个适应式的设计，我们再回到我们的 PPT 同时我们还有这个适应式的代码，UI 不仅仅 UI 是自适应的，代码我们也是这个自适应的。对，那就像我们刚才说，很多开发者一问，哎，我不太相信你这个一个Binary 一个这个应用包跨越所有的设备啊，那怎么去跨越那其实，在 Windows 八或8.1上，很多开发者呢还是用这个我们叫怎么说呢？我们叫这个条件编译。对，很多开发者用条件编译去进行控制，但其实这个很多开发者用这个条件编译，但这个条件编译其实其实已经怎么说呢？我们有很多开发者都使用这个条件编译，但是这个条件编译呢，其实有一个问题。举个例子，像我们今天这例子，一个 hardware 的 button，一个这个 camera 的 hot key 照相键，但是呢，原来的开发者在 Windows 8.1上呢。他怎么去判别？他做 Universal 应用的时候，他怎么判？他去用条件编译。我这段代码如果在手机上，那我就认为要执行这个功能。但是给大家一个问题：你怎么确定在 Win 十上平板上没有 Hot Key 呢？如果你拿条件编译，拿这个红编译的时候，你判断 Windows Phone 那平板上有 Hot Key 的时候，你的代码就不工作了。所以在 Win 十上，我们鼓励叫这个代码也是这个自适应的。那我们用什么自适应啊？你去判断这个 function 这个 API 是否有，是否存在。如果这个 API 有了，你的代码就去执行，你不用关心它是手机、平板、PC、智能电视，非常简单。那这样你的代码也是变成了一个响应式的这么一个代码，适应式的这么一个代码。那这里呢，我们还提供了一个同一个商店。应用商店，这应用商店呢是无论你是手机、平板、PC，大到Service Hub 大电视，都是这么一个应用商店。那优点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整个 UI 风格都非常接近同样的这个 UI 风格。那优点是说你推广很容易推广你在这个甚至这个浏览器里头这商店也是这种风格。那你在首页推广的时候，你跨设备的一个推广。那同时呢，这个应用商店同样也是一个通用应用，它不会受到OS，它不依赖 US 就可以快速更新，它的界面风格很容易就快速进行更新，所有新的功能。那我们再看看一个 新的这个开发环境，一个简单统一的整合的开发环境。那首先一个大的变化，我们先不看这些文字，我们刚才实际上说也展现出来了。我作为一个设计师啊，作为除了开发者以外，一个设计师也可以使用 Visual Studio 去看 UI 的一个变化，UI 的布局是否合理。那同时呢，无论什么样的开发语言C++、C Sharp、JavaScript，我都可以进行这个很方便的进行这个开发。那这里呢，我们刚才上一开始提到的 .NET Native。那大家知道这个 C Sharp 是一个托管代码，跟这个Java 一样。那很多人都在说，哎，C Sharp 和 Java 谁的性能好，谁的性能不好，有很多网上有很多大量的讨论。当然有一点是 C 加加的性能是最好的毋庸置疑。但是现在有了 .NET Native 以后，我们通过 C Sharp 去开发的应用，跟 C 加加有同样的这个 performance 可以媲美 C 加加的 performance，而且可以使用 C 加加的这优化器，那什么概念？其实你从托管代码真正变成了一个机器码，变成了一个 binary，它会把这个C Sharp 的代码最后在 Visual Studio 2015里头最终帮你变成一个机器码，那不言而喻，性能肯定会好，性能要比 Windows 8.1的应用性能启动速度快了50%，快了一半，那 memory 使用量降低到少了这个20%。同时呢，其实对于开发者来说，这个反编译其实不言而喻，这反编译也会更难了因为已经是个 binary 了。那下一块我们再介绍了这个几个 UI 的功能，我们想是设计了一个适应式设计的一个代码，适应设计 UI 新的工具的变化，我们还有新的 Web Platform 其实大家已经发现了这个Edge 已经出现在这个 Office 的平台上。Edge 是一个全新的浏览器，同时通过 Edge 我们带来了全新的 Web 平台，新的这个整个 Web 的一个大的变化，性能的提升。那 Maxwell Edge 会用新的，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新的渲染引擎和 JavaScript 引擎 Chakra。那 IE11 仍然在这个宾上会有，那 IE11 会用这个老的这个引擎，包括 JavaScript 引擎。其实 IE 就是兼容老的这些浏览网站了那我们还是鼓励大家，你的网站要升级用使用标准的 H5 的这个标准那这里有一些很多性能比较，大家可以看 Edge 这个性能非常突出这个是越小越好，这块是值越大越好这个三千非常三 Spider 是非常有名的这个测试 JavaScript 测试整个浏览器性能的这么一个网站你看到 Edge 引擎非常棒这个性能也很好。那其实我们在这个浏览器时候遇到很多这个Web App 的这个问题 ,Web 这个网站的问题。那首先大家可以看到那这个网站福特的这个网站它你很明显它在这个手机端手机的浏览器上它给了一个那这是原来的这个 IE 的浏览器它给了一个desktop 的这么一个风格的网站页面。但实际上它应该给这样的这个页面。原因是什么因为它判断了 user agent。他一看 UA 是 IE 他就给了桌面他就认为说 IE 只能跑桌面上。但是现在呢在这个 Edge 上呢我们其实没有去改任何的事情只是改了一个UA 大家可以发现这就正常了。那所以在这个新的这个 Edge 浏览器上我们的 UA 加了这些标红的这些参数标红的这些这个内容那这样让很多的网站呢能够正常的兼容。但是我们同时希望广大开发者在你的网站里不要去判断 UA 给不同的内容要判断浏览器的这个功能是否支持不要去判断这个 UA。那其实呢 Edge 上有非常多的功能这里头一个简要的描述那功能多包括这个我们支持 Cortana 支持这个 Inking 手写那个墨迹的功能而且呢有大量的这个 Windows 10的用户这个过10亿的设备我们上在这 Build 大会上说未来2到3年会有10亿的 Windows 设备那这么多的这个 Windows 10设备他们都用的 Edge 这个浏览器这个浏览器是整个跨 Windows 设备无论是手机平板 PC 智能电视都是用的这个新的浏览器这里有些浏览器上这个Web 应用上 Web 这个网站上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标准模式没有用到这个这种标准模式没有用到这个通用的一个标签包括类库你用的 jQuery 的库很旧或者说你加了很多的这个前缀 WebKit 你要实际上 WebKit 如果非 WebKit 的这种乱就会遇到一些问题包括 检测浏览器，拿 UA 去检测浏览器啊。那个这个鼓励大家呢，其实可以访问这个 Modern IE，就有很多的这个兼容性检测工具啊，包括这个修改的一些建议在这里头。OK，那我们说到了浏览器以外啊，大家知道 Edge 的使用新的这个引擎，它这个引擎除了浏览器以外，所有的在 Win 十上相跟 Web 相关的事情都是用着这两个新的引擎。那我们可以想到的 Web View 的体验会更好啊。那我们刚才说的 Hosted Web App 啊，Packaged 就是拿 Cordova 开发的跨平台应用的这些啊 Web 应用，包括 Hosted 的这种代码在远端服务器上这个 Web 应用，都会有非常非常好的这个体验。对，那想说到 Web 完了以后，我们再说 Win 十上的变化，就交互式的通知。那大家知道这个，有的时候你来了一个短消息，或者你来了一个微信，你并不想启动微信，并不想打开这个短消息应用，你希望快速的回复，快速的那个拒绝允许啊。那实际上在 Win 十上有一个交互式的通知啊，这个通知交互式通知的功能也是跨 Windows 十的设备的。那其实大家知道，可能有的人会说，哎，苹果上也。啊，iPhone 上已经有这个交互式的这个通知了，但是你会发现，苹果只是一方应用可以用，在 Win 十上，有三方应用可以利用这功能，我微信、微博等等的应用都可以使用这个交互式的通知。我们同时还提供了丰富的、非常漂亮的这个模板啊。那其实呢，首先，其实对于这个用户来说，他很难在这个启动界面里分清哪些是传统的 Win 三二应用。哪些是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通用应用？当然，通用应用有一个漂亮的磁贴。那我从用户角来说，我就喜欢，哎，哪个磁贴漂亮，我会使用哪个。举例一个，像这个财经啊，这个像原油啊、黄金的价格，我一目了然。应用商店会有新的这个应用，也可以进行推广啊，包括这个新闻，我可以看到啊新闻的这些描述。那希望大家开发者利用好这个磁贴来，这实际上是也是在 Win 上一个新的概念。我们知道推送啊非常恼人。啊，现在很多应用用这推送，其实我有的时候就会把推送都给关了。那其实新的一种跟用户的保持一个粘度、保持一个交互的状态，像磁贴、语音啊等等的这种叫新型的用户粘度的一个沟通的方式。那用户看到你的磁贴漂亮，哎，他就会去点。啊，那有新闻一翻转，视频的信息一翻转，哎，很好看，我会点什么？啊，再一块实际上是。应用间的通信也有一个增强啊，我这里可以启动一个特定的应用啊，我会每个应用会有一个这个 package family name。举例子，我要启动这个支付宝啊，我要启动某个银行应用，我很担心这个假的李逵这种应用啊，假鬼的这种应用，假的这种fake 的应用，我这里可以加入一个那个应用的这个唯一的标识啊，那。每个应用传到商店里只有一个唯一标识，我知道支付宝的，或者知道某一银行应用的这个应用标识，我就会启动它，啊，这个 ID，那不会启动别的 ID，那这样比那种通用的消息会更安全，啊，你如果你发一个通用消息，那有那种假的应用，它知道这个接口，它也会启动，啊，包括你启动一个应用，启动一个 SDK，调用别人的这个接口，拿到完了以后，你可以得到一个结果，假如说我。分享到微博、微信，我想知道这个结果。我很容易，我 A 的应用啊，我的这个去调用的应用可以拿到这个分享的一个结果。同时呢，在 Win 上我们还有一个 App Service，我们后面有同事会详细会讲啊。那 App Service 上优点是说我应用可以起一个不带 UI 的这么一个应用一个服务，那可以做后台的处理等等。当然呢，这个其实我们比这个安卓的平台更先进的是说，我们为了保证 performance，每个应用只有一个 app service，只有一个服务，你不能起多个，而且这个 service 一旦没有人用的时候，它会很快的，怎么说的，给它完成它的生命周期，对，快速的去destroy 掉，不会占用更多的这个内存。同时在 Win 上还有 continuum，那 continuum 上。什么概念？大家可以看到，这手机上可以有一个线，或者用无线的方式把这个屏幕拓展大到大屏幕上。但是呢，两个屏幕也可以显示的内容不一样，这有点像咱们 PC 上你插投影，其实就是这个概念拓展到手机上。那以后出差办公的时候，我可以拿着一个手机，我不用带电脑了。那对于开发者来说，我们一直强调的这个适应式的设计，适应这个窗口大小的变化的设计非常重要。你通用应用必须要。这样实现，所以用户在大屏幕上，你的这个 UI 应用的 UI 就会自动的 适应这个界面去展开。那 Mint 上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新的功能叫，我们统称叫 More Personal Computing，啊，让用户的这 productivity 更好，更接近用户的自然的输入，比如说这个用这个脸部识别啊、生物信息呀、手写呀、语音啊等等这些自然的这种方式跟自己的设备进行交流。首先最主要的就是 Cortana 啊，小娜啊，大家8.1上受了很多啊 Windows Phone 8.1上很多用户非常喜欢这小娜，但是现在小娜在 Win 10上无处不在啊，所有的设备上都会支持这个小娜。啊，无论是手机、平板、PC、智能电视，啊，那有一天这用户对着这个电脑说："帮我订酒店，不要感到新奇。"啊，包括他会说这个天气的状态。啊，那其实我们有一个小的 demo 啊，举个例子，你好，小娜，你好，小娜，北京天气。
现在北京多云，22度，空气质量优。
大家可以看到很方便的，我就可以调用这个小娜。我一说你好小娜，它就会启动了。对，然后这个 Cortana 在这个 Win 10上有三种模式啊，前台的语音命令就是我假如启动一个应用啊，我通过小娜去启动一个应用，去搜索一个结果，这应用启动了。还有一种应用中，这应用启动的过程中，我可以跟这个语音进行跟应用交互。假如说啊，我翼龙正在启动呢，我可能让翼龙帮忙去搜索酒店。还有一个后台的语音命令，这是什么概念？这个语音的结果是显示在小娜的内容里头，啊，就像类似这个天气信息一样啊，这个资讯一样，啊，我可以跟小娜进行一个深度集成，把我的信息显在小娜的窗口里头。那我们这里头实际上是有一个这个啊很简单的一个啊 demo。举个例子，我旅游信息，我可以说，啊，我通过这 VCD 文件，我可以去。啊，跟小娜进行一个交互。精彩之旅显示我去唐山的旅行。
好吧，显示唐山之行。
大家可以看到啊，他把我的应用调起来啊。当然，我这应用里头其实，哦，没有加唐山的一个信息啊。他实际上把我的应用就可以快速的这个啊启动起来。那同时呢，我还有一个刚才说的这个后台交互啊，精彩之旅，我前往上海的旅行是什么时候？
正在查询前往上海的行程，这是你即将到来的旅行。
大家可以看到，我小娜其实并没有启动我的应用，我这种用后台的交互模式，我可以通过 Cortana，通过小娜。啊，跟我的应用进行交互，让我的应用 service 它的服务去拿这个信息显示在小娜的窗口里头。我同时也可以方便的去启动这个应用，对，去看具体的这个内容在哪儿，对吧？那包括我还可以取消我的行程啊。举个例子，精彩之旅，取消我的上海之旅。
很抱歉，我一时。
网络问题，我们再去试一下。精彩之旅，取消我的上海的旅行。
正在查询前往上海的行程，取消去上海的行程，
不是，不是。
取消去上海的行程，取消去上海的行程。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后台的一个进行那个交互啊，那应用非常简单就可以进行一个实现。那像我们的合作伙伴大麦，它也进行了一个集成。大麦搜索周杰伦。
好的，正在搜索。
大家可以看到，我很方便的。跟 Cortana 进行一个交互，然后在大麦这样的应用里头去找周杰伦的演唱会信息，启动这个应用，啊，包括还有这个后台的这个交互模式，啊，那这实际上是在 Win 10上三种的一个模式，一个是前台应用中和后台的一个交互，那这是一个比较，那其实呢， 大家知道别的平台也有这个语音的这个识别或语音的这个交互啊。那实际上 Win 十上这 Cortana 是一个私人的语音助手啊，它帮你有很多行程信息。同时呢，Win 十是唯一一个平台开放了这个语音的交互给三方应用啊，你开发者可以充分利用这个 Win 十的这个小娜啊，跟你让这用户跟你的这个应用交互更自然。我们之后也有这个详细的课程啊，会讲啊怎么去集成小娜的功能。啊，如何在应用里加小娜的前台、后台和中间的这些功能？那这个上是刚才的我例子，就是在小娜的窗口里显示的一个结果。啊，实际上是多种多样的模板，那有大图片、小图片的文字结合的，还有 inking 啊，这个墨迹手写的这个功能。这个手写不简简单单是手写输入，它实际上是会存这个数字信息，啊，进行一个快速的一个标识啊、签名等等。那 Win 上同时还有这个叫 Windows Hello 这种新的这个健全方式，它包括这个指纹啊，还有一个新的这个比较超前的技术，就是脸部的识别啊。这脸部识别实际上是它会一个三维的纵深啊、景深的这个识别啊，而且进行这个活体的一个识别啊，那个非常还是非常安全。同时还有一种这个生物识别模式是扫虹膜。那是更加安全，每个人的虹膜是唯一的这个信息。那除了这个 Win 十的这个我们刚才讲这些新功能以外呢，我们这里快速的提一下 Win 十 IoT 啊，Win 十可以有部署在这个物联网的设备啊，在一个小的树莓派上。那 Win 十 IoT 实际上可以部署在很多各种不同的这工业设备上。那其实我们得有一个三大块的优点，第一个是一个这个 Windows 这个平台，而且更安全，同时是一个更好的跟其他设备连接，跟云进行一个连接。这个 Win 十的 IoT 三大这个特点，那我们挨个儿去看一眼。第一个就是一个 OS，同样的这个通用应用 Universal Windows App，你可以跑在这个小的树莓派上，小的这个板子上啊。我们之后也会有这个跟 IoT 相关的这个课程啊。那这里同时上还有这个 Driver 啊，Universal Windows Driver。大家知道，你用这个设备以外，你需要连很多的外设，但是这个外设现在在 Win 上也是个通用的。你在 PC 上连的外设，同样可以连在这个树莓派上，啊，你是开发一次，所有的设备都可以使用，啊，同时呢，这个IoT 是企业级安全的，虽然在 IoT 是这个小的板子上，我们也支持这个Windows 的这个 MDM 一个移动设备的管理，设备的管理，同时我们还支持这个多账户的这个进行一个支持，啊，那我们可以很方便的跟这个行业的外设进行连接，啊，支持 USB 啊、3.0、蓝牙。WiFi 等等的这些标准，同时呢，我们更容易跟 Azure 去进行一个连接。假如说这边树莓派收数据，很容易到 Azure 这儿进行一个分析。那实际上在 Win 十的 IoT 上有三种版本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呢，第一个就是这个 IoT Core 最小的这个版本，256兆内存的。这 IoT Core 是免费的，同时还有Mobile 这移动的版，同时这个企业版。那像企业版，像银行啊，这个大型的这个医院呀，都可以使用。那关于这个 IoT，大家可以到开发人员中心里头啊，你可以找 Win 十 IoT，你可以看到整个怎么去用 Win 十去构建你的这个物联网，构建你的物联网设备。那你可以选择设备，同时这里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项目啊，大家都可以去尝试一下，部署一下。现在 Win 十 IoT 的 Core 的这个版本已经也发布了，正式发布了。那这里我就不多花时间了，希望大家访问这个开发人员中心啊。那这里呢，其实我相信大家伙在开发这个 Win 十应用的时候有大量的问题，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问题。那这里我们有一个 MSN 的这个讨论区，也鼓励大家呢到这个讨论区提问。我们有专家啊，有这个我们 DX 团队的专家、TE 的专家，还有我们的 MVP 专家，还有广大的开发者、爱好者在这里讨论区里进行一个讨论。希望大家记住这地点。地址，同时呢，把你的这个问题提上去。OK，那么今天实际上是讲了什么是通用应用的概念，讲了一些工具上的一些变化，同时呢，介绍了 Win 十上的一些新功能包括还介绍了这个 IoT 希望大家呢能够利用这个通用应用开发多种多样的应用，跨所有的这个 Windows 设备，带来更多的用户量，使用 Win 十的这个新功能，增加你跟用户之间的这个粘度。好，谢谢大家。